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士师记。我们在上一课已经概览了约书亚记。我们说到约书亚记是关于征服的一卷书。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征服了迦南地，占有了迦南地，并且进入了安息。而士师记则是从约书亚记结束的地方开始。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两卷书是前后相连接的。以色列人虽然得到了土地，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呢？神的百姓周围是很多有敌意的民族。士师记记载的是大约350年内所发生的系列故事，从约书亚死后到以色列第一个君王的产生为止。土地呢，是这两卷书的重要主题。约书亚记关注的是如何征服土地，士师记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土地。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安息，安息是神百姓的目的。约书亚记的结尾是很积极的，神的仇敌被压迫，神的百姓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和团契。士师记就是反过来的，神的百姓从安息开始，却很快的就失去了安息。第三个主题是信靠。在约书亚记当中，神的百姓必须信靠他们的救赎领袖约书亚，否则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土地，也不能够享受安息。同样的，在士师记当中，神的百姓如果要保守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同样要信靠一位救主。神的百姓需要一位完全的拯救者，才能够保护这一片土地，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在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看到以色列百姓进入了安息，他们的安息有多脆弱呢？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现在呢，我们对整卷书做一个简要的概览，然后我们探讨一些特定的主题。从士师记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从巅峰掉落下来了。第一句就是约书亚死后。不仅如此呢，在第一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也就是将迦南人赶走。那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悖逆、受苦、呼叫神，神兴起一位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士师，以及再悖逆这样一个循环。这一循环在14章经文中一共重复了9次。我们也要注意，这9次循环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越来越糟糕的循环。随着整卷书的进展，每一个士师所获得的胜利也是越来越小的。第3章当中的士师俄陀涅所得到的是一场大胜，但是他后面的士师以户却是靠着欺骗才得到胜利。在第4章当中，底波拉得胜了，但是一些支派却受了咒诅。基甸得胜了，但是却引发了一场内战。耶弗他在10到12章也夺得了胜利，但却因为自己女儿身上的悲剧而失去了光彩，并且最后也导致了内战。耶弗他带来了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在13到16章当中，参孙是最后也是最有名的士师， 虽然给敌人带来了伤害，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打败过腓尼士人。在我们进入第十七章的时候，以色列人陷在了自己的罪中。十七到十八章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信仰上的溃败，十九到二十一章呢，让我们看到他们在道德和社会生活上的溃败。在整卷书的结尾，作者悲伤地总结说，以色列人处在困境当中，他们极度地需要一位救主，需要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安息。让我们回到士师记的主题句，就是神的百姓需要一位完全的救主，方能保护这土地和得到安息。我们从这句话可以得到士师记的关键信息和它的关键应用。首先呢，我们需要记住士师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极度的需要作为神的百姓而与其他百姓分别。神的百姓需要被分别为圣，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请看士师记第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所叙述的。马拿西没有赶走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年和属以伯年乡村的居民，米基多和属米基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极致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亲爱的朋友，这一情形在后面也继续的出现。你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问题的核心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要和别国的民保持距离？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被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为圣的。神告诉过他们，他们应当从这土地上将神的仇敌赶出去。但是二章十节却很悲伤地指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和迦南人住在一起，他们也像迦南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士师记的关键信息之一。从一开始，在一章的一到七节，他们对待俘虏的国王就像迦南人对待他们的战俘一样，而不是遵从神命令他们的做法。在这卷书的结尾，我们看到了强暴，看到了谋杀，看到了内战。以色列人彼此所做的并不比迦南人所做的更好。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常常被圣经学者们称为以色列人的迦南化。这也是对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神的百姓的一个重要提醒。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对基督教有多么友善，我们都要记住，与世界相似会给神的百姓带来多大的伤害。以色列在享受安息之后迅速走了下坡路，我们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酿成可怕的后果。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到神的百姓是怎样堕落的。神的百姓忘记了他们是谁，不像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总是透过诵读神的话语、逾越节和割礼使自己牢记自己的身份。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好像周边民族一样生活，他们与周边民族混合，与他们通婚，并且很快陷入罪中。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但却与世界分别，我们不能效法这世界的样式，忘记自己神百姓的身份。第二个主要信息是神的惩罚带来悔改，这一信息在士师记的九个循环当中也是反复出现的。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信息，我们可以来看看其中的一个循环，第三章当中的俄陀涅。这个循环是从三章七节开始的。以色列人忘了神，去侍奉其他的假神，结果是第八节所说的，神就发义怒，并且惩罚了以色列人。在第八节， 你看到这一惩罚就是使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奴隶。在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预备了一位拯救者。在第十节，拯救者去征战。十一节，他恢复了平安，使以色列人安息。但是呢，在第十二节，这一循环又出现了。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你可以在士师记后面的故事里看到类似的模式不断的出现。圣经不断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悖逆、刚硬和他们的罪，以及耶和华的公义和忍耐。然而神的百姓却不断的招致神的审判，他们也不断的被外邦人所压迫。神借着惩罚他们而使他们悔改。当我们要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从一方面来说，神的灵也常常是这样工作的。很多时候，只有我们因着悖逆神而经历世界的苦楚，才能意识到我们对真神的需要，使我们能够呼求神并且悔改。然而紧跟着这一信息的是士师记的一个更大的主题信息，就是要得到真正的安息。以色列人需要一个完美的拯救者。你看到吗？每一个循环都提醒我们，神的百姓需要一个完美的拯救者。在上一卷书中，神的百姓有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不完美，他会离开这个世界。在约书亚记之后有士师，士师也是基督的原型，但士师不但会死，而且还不信实。士师可以拯救以色列人一段时间，但是士师也不是最好的彰显神圣洁的榜样，他们的统治也不长久。借着士师，神的百姓看到他们需要君王来带领百姓顺服神的话语。在士师记的中央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神的百姓得到了一个君王，不是扫罗，也不是大卫，而是亚比米勒。在圣经士师记的九章六节，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但是呢，亚比米勒不是一个信实的忠心的王，他做他认为对的事情。他有很多妻子，他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并且带领神的百姓作恶。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最后一节时，我们看到作者对士师记不断循环的总结。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作者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士师记里所看到的一切的事情，百姓的罪和外邦人的入侵以及失去安息，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一位对神的盟约忠心的君王在带领他们。这句话是一个里程碑，这句话推动了旧约历史向前的发展。神的百姓需要的不仅仅是摩西一样的先知，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亚伦一样的祭司，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拯救者约书亚和其他士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君王。什么样的君王呢？当我们进入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这绝不是像扫罗那样的君王，也不是像大卫和所罗门那样的君王。这些君王都预表着那位完美的君王，但是他们都不完全，他们都有缺陷。这些领袖们所预表的完美的君王是谁呢？我们都能够想到，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才能够完美的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在他那里才有永远的安息，只有基督才能够永久的解决那些士师们只能够暂时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基督完全的顺服了神的律法，只有基督是神百姓完美的君王。亲爱的朋友，神的百姓需要一位君王，也需要进入真正的安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 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在旧约概论的第十讲一起来概览士师记。士师记是一段非常悲壮的岁月吧。
嗯，
对吧？
对，
漫长的350年，有一个词啊，神学术语叫螺旋式下降。
嗯，
就是从一开始他们还能够打比较完美的胜仗，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的民族堕落到跟周边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分别了。就是这样螺旋式的下降。在这样一篇信息当中啊，当然它有一个主旨句，就是神的百姓需要一位完全的拯救者才能够保护这一片土地，并且得到真正的安息。听了这一课，学了这一课之后，会觉得他这样的概览和梳理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收获呢？
在这一课里面呢，就提醒我自己吧。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保罗曾经所说的一句话。因为其实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呢，神呢已经很多次提醒他们的了，已经提醒他们要赶出那里的迦南人。要分别出来，不要与他们通婚，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呢就是与他们通婚啦，而且跟他们混居啦，就是他们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建造自己的家园，就是不再警醒了，处在一种比较散漫的状态里面。
散漫的状态。
对对。然后呢他也没有兴趣去帮助别人，那么他们就生活在这些拜偶像的人民当中，所以呢他们也是沾染了他们的那些拜偶像的气氛，所以他们渐渐的就是陷在罪中了。这就提醒我们了，其实当然今天的时代跟那时候的时代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今天呢其实也有我们的挑战在里面。今天虽然科技很发达，各种的文化潮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那其实我们也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所影响的。
对对。
我举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就是说今天比如说你到外面去打工呀，回家的时候呢什么才有面子了？
衣锦还乡。
对。有车子啦，有房子啦，还有出手很大方啦，特别有面子，觉得特别有价值。那今天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被这种价值观所影响呢？就是有时候很多人会因为没有钱了，过年都不想回家。因为他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喜乐所分享的就是说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迦南地呢并没有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而是效法他们的行为，甚至是敬拜他们的神，跟他们一样。那联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中分别出来，跟世人不一样，尤其是跟不信主的人有所分别，让我们是属于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百姓，单单的去仰望神。
对，就是不要被这些价值观所影响嘛，因为我们看中的并不是人家怎么评价我们，怎么看我们，而是神怎么看我们，这是最重要的。
好，那这是非常好的分享。那思雨呢，从这一课当中主旨句说他们要信靠一位完全的拯救者才能够保护这片土地并且得到安息，你会怎么看待这样一篇信息呢？
对，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需要一位完美的拯救者。但是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兴起的这些士师呢，他们却不是很完美的，
甚至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对对，
给人感觉
就好像刚才张凡说的是螺旋式的下降。
对的。
对，因为让我看到就是其实人真的是靠着自己是很失败的，因为他们犯罪嘛，所以神就惩罚他们，神借着外邦的这些族群去侵略他们，去让他们在那个痛苦的里面，使他们再一次的向神去呼求，神就兴起一位士师去拯救他们。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通常说的，一个人他如果犯错一次的话，他就会长一智哈。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并不会因为他们经历这些的苦难，经历这些的就是犯罪的事情，他们会向神回转，可能那个是当时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安息，短暂的一个回转，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个是长久的对神的依靠。
是，其实呢，我们在上一课我们概览的是约书亚记嘛，
对，
在概览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呢，其实是给人带来一种盼望的，就是神使他们安静，他们四围的敌人不再侵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好像得到了安息。当然呢，我们最后也说了，很显然他们得到的是暂时的安息，因为很快他们就堕落了。
对，
我们说他们虽然是螺旋式的下降，但是呢，他们也仿佛陷入到一个不吸取教训的循环当中。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所以你觉得这句问题是他们有一个王就可以了，还是说解决问题是什么？
他们其实有王，就是神嘛，但是他们又不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所以他们活的就是没有王，活的他们就任意而行。当我们在看士师记的时候，会发生很多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甚至出现了民族之间的内战，
对对对，
残杀，甚至强暴，
是是，
非常的混乱。其实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会不会让他们觉得，哦，原来我们出现这样糟糕的处境，是因为我们当中没有像外邦人他们那样的一个治理制度，他们有一个君王，所以我们也要。所以很快到达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呼喊啊，我们也要一个王，以此来解决我们的困境。很显然，这里指向的是一位完全的拯救者，一位完全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指向的是这样一位可以真正给我们带来安息的那样一位救主。很显然他们的目光是定睛错了方向。
对，但是在士师记里面又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像君王但是又不是君王的一个人，
就是士师。
不是，
不是，
他讲的应该是亚比米勒。
对，是亚比米勒。
对，
你看亚比米勒他是拥戴他为王是吧？
对，他们其实在士师年代是短暂的有过一个君王的，
但是这个王呢，他并不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朝着敬拜神的，反而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带领神的百姓去作恶，去拜偶像。
所以这个王不行，我们要期待一位真正的王，不断的在呼喊那样一位王出来。
对对，其实刚两位的分享让我突然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着重于眼睛看到的，因为神嘛，好像看不到摸不着，离我们很远，但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君王呢，能看到他的统治呀，能看到他的领导啊，可能以色列百姓就觉得比较踏实，就是他们就把眼光定睛在这个地上的国王身上了，希望他们带领他们强大起来，不再受欺压。
是是，其实呢，在这卷书当中跟约书亚记类似，它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主题，一个是关于土地，一个是关于安息，这是非常大的主题，尤其是关于安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就是在士师记不断的会提到国中太平80年，国中太平40年，
对，
甚至国中太平更少的岁月，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国中太平八十年的话，也就是说可能有两代人，或者说一个人他完整的一生他没有经历过征战，
对，
嗯，
对，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教训，
是
他也不知道把这个事情传递给下一代。
嗯，
那如果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刚好是一代人，
是一代，嗯，
一代人他也没有吸取教训，以至于到后来可能你这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当中你经历过短暂的太平，也就是短暂的安息，但你是很快的要进入到征战、被掳、被抢、被击杀的一个岁月当中，是这样一个好像我得安息太平的时间越来越短。
嗯，其实当他们向罪妥协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
嗯
嗯，其实在四世纪里面呢，就每一章都可以看到这一个真理啊。
嗯
啊啊、嗯嗯，当向罪恶妥协现在最终的时候，他们的失败也就来了。
嗯，
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国中就太平了。所以呢，从这个真理当中呢，提醒我自己啊，就是要时常的警醒，要向罪说不。就是其实当我们审查自己现在罪中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怒气当中啊，在嫉妒当中呀、被眼目的情欲所吸引啊等等，当我们觉察自己在罪中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了。对，就要马上停下来、就是安静下来，去依靠着神，去抵挡我们内心的这些罪，好好的去对付才能够反败为胜。
对，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也常常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刚才希勒他分享的，我们是神从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需要与这个世界有区别，
有所分别的。
对，
分别出来就是我们的心意需要靠着神不断的更新。
是所以呢四世纪到结束的时候依然会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呢最终只有基督，也就是只有耶稣能够彻底的永久的解决当时的士师们他们只能短暂解决的问题，就是带给他们真正的安息。那如今在思雨的生活当中，在喜乐的生活当中，在张凡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常常的不得安息，被各样的思虑所困扰的时候，我们要投奔的是耶稣基督，在他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盼望。我们也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当中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这就是士师记要带领我们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把我们的手伸向那个世界的短暂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的那个所谓的士师。那个只是基督耶稣的预表，我们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他成为我们的依靠。我盼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认识到这一位救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他里面享受安息。好，那今天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